弟兄姊妹，一天当中你最想过的是什么节？圣诞节哈。圣诞节是一个充满欢乐的一个季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圣诞节是在庆祝什么？圣诞节是在纪念什么？耶稣的降生。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哈，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在这个地方记载着有几个博士。我们一般传统上面啊都讲东方三博士，事实上你如果看圣经的话，这里讲几个博士，他有没有讲三个博士？没有，讲几个博士。你们不用看我看圣经，有没有讲几个博士？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他有没有讲几个？没有。OK， 好，所以请你记得哈，实际上并没有讲说几个博士，到底几个。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提到说，在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然后这里提到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在哪里呢？然后呢他们就来寻找这位耶稣基督。就是呗，你可以看见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几个人，是不是？一个是这些博士们，那另外一个请看，请你告诉我在这里提到还有谁，有哪些人物。好，我们先来谈谈这个归纳法查经啊，还有哪些人物？希律王，是不是？好，请问希律王听到说有一位犹太人的王要降生，他的心态是怎么样？他心里怎么样？为什么他不安？为什么？哎，开玩笑，我是王啊，那这个生出来又是一个王，那到底谁做王？是不是？所以这个有这个希律王心中不安啊，他的不安带来了大家都不安。下面说什么？全耶路撒的人都不安。丢什么呀？一个君王很重要，是不是？一个好王就国泰民安，如果一个不好的王呢，民不聊生。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希律王据历史上面记载，这个希律王是一个很奇怪，一个生性猜忌的人，一个很不好的王，一个恶王。他甚至连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把他杀掉。这个王是这样子的一个王，所以他听到耶稣降生这件事情，他心里不安啊，有人要来篡我的位了。就是呗，还有呢？你看见今天事实上不是只有希律王不安哦，现在整个世界里面越来越多的反对基督、抵挡基督教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大。全世界里面在2019年做一个调查统计，敞开的门他们统计说，大约每9名的基督徒就有一个因为信仰会受到逼迫。我们都知道 ISIS 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到伊拉克去短宣，看见那些 ISIS 逼迫那些基督徒，很多的村庄本来是基督徒的，他把这些村庄整个把它扫平，很多的基督徒被赶到很远的地方去，只要是被基督徒抓到，他就要你改信这个伊斯兰教，你如果不信的话他就把你杀掉，妇女就把他强奸。就是因为你知道在这些国家里面做基督徒是代表着你要付很大的代价。那么你看见不仅仅在这些地方，在很多这些印度教的地方、佛教的地方，基督徒也是一个被逼迫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是抵挡，就是反对。今天在美国是不是一个对基督徒很 nice 的国家呢？你看看 现在在美国，在欧美的国家，越来越多那种在基督教背景里面出生的孩子，但是他们不信，他们认为自己是无神论，甚至他们无神论到一个地方，他们把基督教当作是他们的敌人。好，你看这些现在这个美国啊，还有这个台湾啊，这些同性恋的运同，所谓我们称它叫同运啊，同运团体啊，他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他们讨厌基督教？因为他们知道基督徒不赞成同性恋。有一次在旧金山的这个游行的当中哈，同性恋的同志的游行里面，当他们经过一个天主教教堂的时候，许多人就比出那个指头，我就不要比了哈，然后呢对着教堂就很大声的嚷嚷。你不能想象今天这个世代，在美国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国家，现在基督徒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这种的反对跟逼迫。那么另外一批人，我们看看第三节，是不是第四节？好，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啊，来，预备，请。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弟兄姊妹，在这里出现这个祭司跟这些的文士哈，你看出现这些祭司跟文士的时候，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懂不懂圣经啊？懂不懂？懂，他怕背经啊，这个门训考试100的。弟兄姊妹，这些祭司长、宗教领袖、文士在当时候是他们所谓的这些的，我们套今天话来讲，是他们的这些神学、圣经学者、神学家，他们很懂圣经的。这些批的文士后来发展成为以色列面一股很大的势力。但就是被耶稣出来的时候，逼迫他最厉害的是谁？祭司，还有呢，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常常是重叠的，这很多的文士他们本身也是从法利赛人出来的。圣经上里面就提到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文士这些祭司告诉他们说，叙利问他们说生在什么地方，他们知不知道？弟兄姊妹，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知道耶稣生在伯利恒，他们很懂圣经，但是他们对主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有没有兴趣啊？他们对主漠不关心。像弟兄姊妹，今天会不会在我们当中，你可能在教会很久了，你信主也很久了，受洗很多年了，但是对主可能也渐渐慢慢没有什么兴趣了。弟兄姊妹，千万提醒，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变成形式化的基督徒。你今天在美国，你可以碰10个有9个可能都会告诉你说，你问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他是，但是他不一定去教会。这些人只是传统的基督徒。在这些西方的国家，在中南美洲有很多的天主教徒，那你看他，这些人都是这个称他自己是基督徒的，但是他的信仰里面，他并不真正的承认耶稣基督为主。这些文士祭司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态度就是，他们有很多的知识，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经历这位神。那么我看第三种的态度，这些博士们，其实博士哈，圣经上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博士哈，事实上在希腊文这个博士呢，它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这个术士哈，或者是把它翻译成是这种星象家 magic。 那它原文里面这个是复数，所以表明说不是一个，对不对？但是他也没有说三个哈 ，OK。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有几个这一些的，这个在当时候这一些人是不少的，在波斯他们有很多这一类的人，他们其实是很有学问的，他们懂得看星象，他们懂得这一些的天文，所以这些人他们后来发展变成是一个职业，他们看星象来做这些做这些来算这个命运啊等等这些。那这些人他说东方有这几个博士，他们看见那个星，他们就跟着那个星就来寻找了，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星很亮，特别很特别，他们知道这个星是一定表明就是有一个王要出生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想看哈，当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去到伯利恒的，怎么去的啊？骑骆驼是不是？你有没有骑过骆驼？有骑过哈，可能你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有机会去骑个骆驼，或者到中东去啊骑个骆驼哈。哎，请问从这个波斯，从那个地方要到耶路撒冷要去找这个耶稣哈，你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吗？据这个研究哈，以当时候的交通来讲的话，可能需要花两年的时间。这些东方的这些博士们，他们真的是渴慕，他们真是带着一个真诚的心来找耶稣啊。他们没有像希律王，希律王说：“哎，希律王还假装，对不对？”他说：“哎，他找这些博士们来说，来来来来，你告诉我，哎，那个星在哪个地方？你们去找，找到之后哈，你来告诉我好不好？我也好去拜他。你看没有？这个希律啊，是虚情假意，有没有？他假装他自己也想要拜，但是这些博士们，他们的心是什么心？”他们真正的想去拜这位耶稣，是不是？所以他们去寻找这位耶稣。弟兄姊妹，一个真诚的心非常重要。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啊，能够碰到一个单纯真诚的人已经不容易了，是吗？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在做生意也好，工作也好，你如果没有一点点心机啊，很容易被骗，是不是？很容易被欺负，对不对？是吗？不会啊，全世界的人都像基督徒一样，是不是？不是。你会发现，哎，今天在中国，今天在台湾，你在那边工作，你大概有这个经验，你知道需要怎么样子，单单纯纯的你很难。那到美国比较好一点，对不对？现在也越来越不是这样子的。以前我觉得这些美国人比较诚实，后来发现天下乌鸦，应该一般白吧。有一个印第安的酋长，他很想要信耶稣，那么但是他因为他周遭信耶稣的都是这些美国的白人哈，都讲英文的，所以他就以为说这个信耶稣的话一定要讲英文，那他英文又不太好，他只学了一点点英文，所以呢他就跟主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亲爱的主耶稣啊， ABCDE Amen。 他就做了这么简单的祷告，想要信耶稣。弟兄姊妹，结果你发现他信了没有？哎，你学的事例告诉我们要决志祷告，怎么祷告啊？要认罪祷告，然后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要打开心门，是不是邀请耶稣到心里面来，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哎呀，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可能信耶稣吗？他可能重生得救吗？可不可能？可能照你的神学来讲不太可能。弟兄姊妹，我看过很多人跟着你一起在那边练主耶稣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请你进入我心中做我的救主，奉耶稣基督名阿们。阿们完之后呢， 他还是没重生得救。但是这一个印第安的酋长带着一个单纯一个真诚的心在那边寻找耶稣，想要信耶稣，当他说 ABCD 主耶稣啊 ABCDE， 主知不知道他的心？主知道他心里面说我想要信你， ABCDE 对他来讲就是我想要信你，懂这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个印第安的酋长信了耶稣了，他重生得救了。就是为今天很多的人也在寻找，很多人也在寻找，其实每个人你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想要寻找，你知道我们称它叫做宗教心呢、啊。全世界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人更多，你看很多人在寻找，对不对？只是问题是说，就像诗篇十六篇第四节这里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今天很多人心中他也渴望，他心中有一个不满足，我上次讲了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留了一个空处，是只有上帝可以填满的，所以人的心里面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要填满它，但是他们找到的东西不一样，他们找错了，他们找了除上帝以外的东西。这个人叫做尼寇，不知道你听过没有，他是60年代的一个 pop 这个音乐的一个歌手，非常出名。他是德国人，当时他出来的时候这个很受欢迎，他唱的很多的一些歌很 popular， 甚至后来有一个这个1988叫做尼寇1988，这个电影就专门拍他的故事。这一个超级巨星，这一个女星，他竟然说，他说我漂亮的时候总不快乐。姐妹啊，请告诉我漂亮好不好？好不好？如果上帝可以叫你一下子变成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你要不要？要不要？有人摇头，结了婚以后就可以摇头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多少女人为了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特别韩国，对不对？哎呀，全身没有一个是真的，全都整过了。就姊妹，好像对女人来讲，觉得如果我漂亮，我就会快乐。但是亲爱的姊妹，这一个人告诉你说，他说我漂亮的时候我总不快乐。所以到底什么样子才能够使我们快乐呢？有钱？有钱比较快乐吗？马云说有钱我不快乐。有一次有人这个访问他，他说成为中国的首富让他很不开心，因为压力太大了。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他当你成为最有钱的人了呢，街上人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你。我不想做中国首富、杭州首富、浙江首富，连小区的首富也不想做。就这么，有的人听了他的文，听了他这个访问，就说：“马云啊，你有钱你才讲这句话，我有钱我也可以讲这句话，对不对？”但是就这么。富士比特 Forbes 这一个杂志里面，每一年都会这个遴选全世界最有钱的人的有哪些，但是根据富士比这个杂志里面统计出来说，他说40%的美国人在这个杂志里面登出来是最有钱的，他们都比一般的美国人还不快乐。哈利路亚， 哎，你们有阿门啊？弟兄姊妹，我想你还没有死心，你还是想说牧师可不可以讲有钱又快乐，是不是？弟兄姊妹，我要讲的就是说，金钱也好，美貌也好，所有这一些的东西也好，它不能够真正带给你满足。所以圣经上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它不用快乐这个字，为什么？因为快乐是会受到环境影响的。圣经里面讲到喜乐，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这一个这些这三这几个博士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你注意看哈，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一个心态？你来看看第十节好不好？第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预备，请。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大大的欢喜。还记得圣经里面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里面讲的时候，有一个瘸腿的，有没有？当他这个彼得、雅各、约翰看着他就问他们要钱。当这些彼得跟他讲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上耶稣基督里面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这一个人怎么样？他怎么样？他就起来了。彼得拉着他的时候，他就起来了。他起来之后，他是怎么反应的？圣经上说，他就赞美神。他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这一个瞎眼的人，这一个瘸腿的人，他得着耶稣比他得着黄金万两，哪一个比较重要？你不要又说黄金万两跟耶稣都要，老是想要脚踏两条船啊。就像有人说我生前要做什么啊，财主，死后做拉萨路。他们看见了那个心，就大大的欢喜。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很多人因为找到了耶稣就欢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年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哈，不要最后录着啊，我先讲的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例子哈。有个弟兄，那么他从这个年轻的时候，大概读中学的时候，跟着家人全家就来到美国移民来了。来了美国之后呢，那么他就开始在念中学。那到中学的时候呢，他有同学把他带到教会去，所以他在那时候有去了一段时间教会。但是后来慢慢这个读大学读完之后出来工作，他就渐渐的就交了一些不信主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就离开教会，就没有去教会了。工作之后，结果他不竟然染上了这个赌博的毛病。在美国，你知道赌这种东西很麻烦的，啊，千万不要染这种东西，啊，所以他去赌博，常常赌博了之后，后来结婚回这个跟太太常常因为赌博输钱，所以就跟太太吵架，全家弄得鸡犬不宁，生了两个女儿。但是呢，这个家庭里面因为父亲赌博，后来他因为这个跟着家人又去拜偶像，去拜祖宗拜偶像，所以最后变成是又是他以为说祖宗可以保佑他去赌博能够赚钱，能够赢钱。可是这样子越搞，我们都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越来越糟糕，这个家子里面一点都不快乐，这个家里面充满了纷争争吵。就没想到他两个女儿去了教会学这个幼儿园哈，去教会的幼儿园去读书。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接触信仰，就有同学就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所以两个女儿就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参与并且侍奉。受到这两个女儿影响，妈妈也信了耶稣了，现在全家三票都已经信了耶稣，只剩下她了。很奇妙的，就在他走投无路，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怎么会一直这样子，跟夫妻关系搞得十几年都是这样子吵吵闹闹的，钱输的已经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也跟着，就听了看了太太的改变，他也跟着太太就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之后，他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不一样，那又让他想起他中学的时候他所信的这位主。他重新回到教会里面，他看见教会每一个人这么样子快乐，这个在这里一起敬拜神，他心中非常的感动。经过一段时间慕道之后，他就重新的觉知，然后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当他信了主之后，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现在很快乐。哈利路亚，给你旁边说，信主就很快乐。圣诞节，我不晓得你是带着什么样心情，盼望你像这几个博士一样，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渴望找耶稣，像这一位弟兄，这个江弟兄一样，他找到了耶稣，他生命改变了，找到了耶稣他喜乐了，找到了耶稣他家也改变了，他家充满了喜乐。哈利路亚。就是呗。那么你看哈，这几个博士他们找到耶稣之后呢，他们这个故事还没有到这里，对不对？还没有结束，是不是？找到耶稣之后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就看见这个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怎么样，就俯伏拜那小孩子，看到没有？所以当他们找到了耶稣，他们就来拜这位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拜这个字在这个圣经里面出现好几次，有没有？你注意看哈，刚才我们提到说，那么希律也跟他说，他来，他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有没有？是不是？所以当他们去找到了这个耶稣了，看到了这个小孩子，看到耶稣 baby Jesus 的时候，他们就俯伏拜他。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去过这个either 是这个土耳其的那个什么蓝色清真寺，或者是去过哪一个伊斯兰的教堂，伊斯兰的清真寺，你有进去看过的，有多少人？请问你看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要你怎么做什么事情？要脱鞋，然后呢女的要围头巾，是不是？还有呢，脱鞋。那你进去看的时候呢，大声嚷嚷，你要很安静，是不是？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穆斯林，当他们在礼拜五下午的时候崇拜的时候，你看他们是怎么样，全部一大整个的一跪下来，五体投地就在那边拜。这里的拜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是五体投地，全然的扑下来，是带着尊敬带着顺服的这样子的一个崇拜。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想可能我们也需要想想，会不会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我们强调恩典的一个结果就是有时候变成随便，会不会？我们说叫耶稣这个上帝不是在礼拜堂里面，所以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但是呢讲的这个东西又变成过了一个头，变成是怎么样，大家来到聚会的场所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一个 respect， 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问题？这些博士们他们敬拜的态度是一个尊敬，是一个顺服的一个态度。他们不仅仅是对这一位所拜的对象，他们带着尊敬带着顺服的心，他们也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刚才我讲他们要花可能两年的时间才来找到耶稣，才在那边拜神。弟兄姊妹啊，花两年的时间啊，哇， 我们这边花两个礼拜去短宣，可能都觉得要付代价了，是不是？花两年的时间，而且据教会历史的传说，说其中有一位博士在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路程当中死在路上。就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 GPS 哎。那天我们到 PV 去探访，没有开着那个 GPS 啊，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找。现在有 GPS 很方便，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想那个年代要看星啊，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哪个星哪个星啊？还好这些人是星象家，他们很懂啊。哦，要找到那个地方不容易啊，他们真是付代价。我就想到说，我在这个我在十几年前到中国去培训的时候，啊，有一次到了一个浙江的乡下的地方去，哎呀，那个把我带去培训的那个弟兄啊，我都不知道我坐了几趟车了，啊，飞机下来之后从上海再坐这个坐火车，那时候火车还是，哇，一上去的时候你不用挤，后面的人就把你挤进去的那种车，啊，那是老的那个上海火车站。然后呢，这个到了，我还记得到了那个地点下车了，下车之后从那个火车站到他那个地方，中间又坐了什么公交车。好，坐完公交车之后呢，还没有到，还要坐什么车？反正不知道是什么什么步步车、蹦蹦车，还是什么牛车、马车，反正就是这样子。到最后的一个车是什么车呢？脚踏车，因为那路小的只有脚踏车可以走啊。哎呀，千辛万苦，你看我们讲员都是这样子，这个很辛苦的到了。后来我听了他们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他们从各个地方跑来的，他说他们有的已经花了两三天的时间跑来参加这个培训了。弟兄姊妹，我请问你啊，你花了两三天去要准备听葛牧师讲道，你会带什么心情听？啊，请告诉我。渴慕啊，跟你旁边说要渴慕啊。你现在车子直接就开到 parking 啦，然后怎么样？现在大家都走点路都不愿意，还要开到那个 hospital 啊。啊 ，Marion Hospital 还要停在那个 parking 啊，再走个路过来，哎呀，太麻烦了。换一点，我到另外一家教会去聚会，直接就杀到 parking 那，然后直接从后面就进去了。我现在能了解为什么美国还有这种教会，就是说那叫做，好像那叫什么？哎，就是你直接就车子开去了。对不对？然后就在车子里面就可以去聚会了哈，哎呀，真方便啊，就跟那个麦当劳一样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配得我们的敬拜 ，Amen。我们的主配得我们付代价，所以弟兄姊妹鼓励大家，每一次主日来聚会哈，早早的来。来了之后就在位置上面安静祷告预备，不要在那边东张西张，或者哎呀你好，哎呀哎老王你哎最近怎么样，哇，好像是菜市场一样。弟兄姊妹，当你预备好心的时候，你一开始就来为今天的敬拜团、为诗班、为牧师、为讲道的人祷告，弟兄姊妹，你的心预备好，主的话就进去了， Amen。 所以这几个博士们，他们付了代价，他们带着渴慕的心来找耶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他们不单单是来拜哦，是不是？他们还带什么东西呢？还带礼物，带了什么礼物呢？黄金、乳香、没药。 黄金我们都知道这是很贵重的，是不是？乳香、香代表是在献祭用的，没药是在人死的时候给他要抹上这个没药，所以黄金它预表着耶稣基督是君王，乳香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是祭司，而没药就预表着耶稣基督他是人类的救主。可以说这些博士他们把最好的礼物带来献给耶稣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这位主，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他， Amen。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这个保罗劝我们说，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怎么样？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奉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一提到奉献啊，糟糕了，满地找零钱，结果发现最少的一张就是20块，实在心有不甘，怎么办？换钱。我们教会应该没有人干这种事情吧，我还真看过，在别的教会看过有人做这种事情啊，因为他那个是用那个盘子来出来的，所以他20块放进去呢，再把10块拿回来。弟兄姊妹，所以每一次我告诉你们，就是说张主席在这里说啊，我讲什么？在奉献时候说什么？说啊，我们奉献的怎么样？我再次说，其实我们在主日崇拜的这个奉献是代表我们一个全人的奉献。也许你在这个时候你是做感恩奉献，或者是在做十一奉献，或者是在做什么奉献，或者约定奉献，那些名称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那个奉献代表我们全人的奉献， Amen。 这是敬拜的真意。所以 by the way， 所以主席你也不用那么客气啊，我们这样献上这一点点的钱代表我们的心意，这有点像是我们送礼物给人家，哎呀，这小小的心意啊，不成敬意，是不是这意思啊？我们知道你很谦卑了，但是不知情的心想说，哎呦，你们奉献给上帝的只是一点点的，哎，我们佛教徒不是，我们奉献都是大把大把的给，哎，弟兄姊妹，是不是应该要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神？ Amen。 不单单是金钱要奉献给神，弟兄姊妹要把最好的时间奉献给神， 把恩赐奉献给神。每一次到了年底的时候，在问弟兄姊妹，哎呀，哎呀，这个，你要出来服侍啊，出来小组长啊，哎呀，哎呀，做小组长做几年？哎，我们现在要小组化，最困难就是要做终身的。有人说，牧师，你千万不要跟人家讲做终身的，人家就不愿意做。我说，我就是要讲。请问你做爸妈是做几年？做2年？所以你跟你的主人的关系不可能有生命的关系，对不对？也不可能进入深入的关系啊。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2年的关系吗？信耶稣2年的时候换一个耶稣，也反正耶稣很多，就是不是。所以我们服侍他，我们一生活着就是为了侍奉他， Amen。把最好的奉献给他，把时间奉献给他，不要把那些零星的烂的没有的剩下的 leftover 才给上帝。这几个博士们他们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在今年这一个 在今年这一个圣诞节，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一定你有收到礼物，是不是？可能你也会去送礼物。但弟兄姊妹，这个圣诞节有一个最好的礼物是谁？是吗？确定吗？你真的有这一种的信念吗？耶稣是最好的礼物。所以趁这一个机会，把这一个最好的礼物给这些有需要的人。 Amen。 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到大华去报佳音，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最好的礼物唱给这些人听。 Amen。 我们要把最好的礼物，这位耶稣，介绍给别人，让别人知道。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在你的家族聚会、家庭的里面，如果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要祷告，主啊，今年我要让我的家人他们能够得到耶稣，这是最好给他们的礼物。今天晚上我们会去探访一些有需要的家庭，一些弟兄姊妹，你知道，像这些他们有的可能都没有办法来教会聚会，可能有的已经好几年没有办法来聚会了。我们为什么每年做这个事情？弟兄姊妹啊，你知道对这些弟兄姊妹来讲，他们的心中有多么渴望能够跟我们一起过节，是不是？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走到他们家里面去，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恩典也分享给他们，把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喜乐也传递给他们。所以欢迎你一起来参加，让我们今年的圣诞节能够有做一些有意义的，把我们的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别人。 Amen。 跟你旁边说，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当这个世界上面越来越多的人要把耶稣基督、把圣诞从这个诗歌里面、从歌里面、从我们的这些的音乐里面，甚至从我们的这些的影像里面要拿走的时候，亲爱的主啊，你兴起我们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更加紧的努力的来为你来传扬，将这一个大好的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去我们所去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主，让这个世代的人听到，他们人生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他们。主，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弟兄姊妹，不管在我们这个佳节里面，跟朋友、跟家人聚集的场合里面，都让我们成为那一个传福音、报喜信的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